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8月7号礼拜四早上8点到9点，一样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节目一开始帮大家选的这首歌曲 I Should Be So Lucky， 凯米洛的歌曲。 这首歌曲卡莉米洛所演唱的 I Should Be So Lucky，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通勤时光，很多人可能还在这去上班的路上哦。那今天一样跟大家分享有趣的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聊到这个 lucky 哦，幸运哦，运气哦，诶，有些人会说，我觉得我运气超差的。哦，可能会有人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哦，最近真的是衰运多。但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有些人会说啊，你如果常常说哦，我好衰，我好衰，那你就会一直衰下去。就是你如果说出来的话，哦，可能会让你最近的运气运势越来越糟。那当然这有一点悬呐，有人信，有人不信。但是我确实这方面的说法我也曾经听过，尤其是家中长辈很容易就讲说，哦，不要一直叹气啊，然后叹气这个运都被叹掉啦之类的，会有类似这样的说法。那当然有些时候哦，因为我们可能遇到很多困境或挑战，那你会有一种相对剥削感。这个剥削感是指谁剥削，而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状态很差，那反观呢，你的朋友啊、同学啊、你的同事啊，诶，好像他最近过得还不错，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他比较幸运，我比较不幸，会有这样子的落差感哦。那你应该要怎么样让自己具备幸运的能力呢？好悬的一个问题哦。幸运是可以努力的吗？幸运不就是一种运气没有办法自己掌控的吗？你可以去主导自己的运气吗？我觉得这是一种改观的方式哦，也推荐分享给大家。他认为哦，这种开放的心态可以影响你的运气。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开放的心胸。根据这个研究，他就说啊，如果你是一个常常有不好运气的人，经常重复做一些例行公事，那这个例行公事其实也不是只有运气好的人会做，但是最特别的是，运气不好的人在做这些所谓的例行公事，他只在乎结果，不在乎真的过程，所以呢，他对更多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反观呢，就是很多觉得运气比较好的人，也许他也常常在做一些例行公事，他的工作啊，或许也就是反复在做一些东西的操作，比起结果，他在过程里面多了一些开放的态度跟全新的尝试，就很容易比较有机会带来一些成功跟突破，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开放的心胸的态度，主要是说让你的心态是放松的，不要过度的聚焦去接纳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跟新的经验，可以为自己累积一些运气累积一些新的体验，只要你愿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转变成好事。第二个就是要听从直觉，做出正确的决定。有些人会说，我直觉很差，我就是没有运嘛，刚刚不是这样讲嘛，我就没有运气，所以我直觉很差。那要怎么听从直觉呢？好运的人往往愿意顺从这个本能跟直觉，做出冒险的举动，愿意采取行动呢，这就是一种关键了。我觉得他所指出的这一块，比较像是说，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做过，然后你会因为没有做过就害怕。因为我没有经验啊，或者是我从未想过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有些人会是比较有那种冒险犯的精神，他就觉得说，哦，我好好奇哦，这东西要怎么做，虽然我不会，但我很愿意去尝试，我的直觉或我的那个行动，就是一想到我就要去做，你去试试看哦，这样子愿意冒险犯难的人哦，多数情况下很可能会让自己有所突破，进而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而很多人呢，其实遇到一些从未听过的局势跟状态，还在那边踌躇哦。通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分析啦，你可能要缜密的规划跟分析。可是太多的缜密规划跟分析，会出现一种情况叫做分析瘫痪。它指的是说哦，你越焦虑跟紧张哦，你会耗费的时间在决定要不要去做，导致啊，你没有办法果决的去做出一个判断。等你分析完结果的时候， 你自以为或你觉得说，哦，我终于分析好利弊了，但是你已经错失最好行动的机会，反而造成了负面影响，就是俗称的分心瘫痪哦。所以回过头来看哦，当我们的身体跟脑袋接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就有专家去建议哦，其实很多时候你就需要跟随你的直觉。那当然要强调，这跟随直觉哦，不是要去伤害别人哦，而是说跟随你当下的那个心之所想。你想要去尝试，那就试试看吧。哦，这边分析太多是没有用的啊，倒不如就去做做看哦，很可能会为你带来好的运气。那另一个影响运气的特征呢，是对未来充满期待。我觉得这个说法倒是有点恶性循环。为什么会这样讲？如果你打从一开始自认自己的运气不好，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我对未来也没有盼望，反正我日子就很糟嘛，我运气也不好嘛，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惨而已。你实在很难突然对未来有期待。但是通常呢，好运的人他们会认为未来充满着好运，或者是未来是值得期待的、哦、那因为你对未来有期待，尽管你现在也不见得过得很好，但是你会更有动力的去迈向明天，迈向未来。我自己的话，我个人自评啦，自我评价，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是比较悲观的。我的悲观的情况下，比较像是说我做事情都会考虑最糟糕的情况，那最好的情况当然达成了。这种东西我通常不太需要考虑嘛，我通常会考虑很多最糟糕的情况，然后最糟糕的情况我可不可以接受，如果可以那就去做，就很简单。但是刚刚讲说我这样的态度，你说一定是完全的悲观吗？其实并不是、欸、我只是给自己一个安全的底线。那对于未来，其实我觉得是充满想象力的。明天的我能做什么呢？会不会明天突然有一份新的这个工作的机会？明天呢，突然可能会不会被交办一个特殊的任务？我不知道啊，我要等到明天我才知道。那当然，很多情况下是可能没有啦。我的每一天可能也都过得很平凡，但是我会对于未知的事情充满好奇，所以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哦。这也会带动一个运气的想法。那还有一个是影响运气的特征呢，就是逢凶化吉哦，将厄运变成好运。这要怎么扭转呢？就有专家提供了一个技巧，叫做反事实思考哦，反事实思考。也就是说，心理学家认为，你认为某一种现况有多幸运，或者是多不幸，在你假想的另一种情况，可能就会更幸运或更不幸。是反过来的。这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举例呢？其实它就是把现况去做一个反向的思考。例如我们讲一些比较夸张的局势好了。假设，这只是一个故事。例如说我们遇到一些灾难，可能交通事故好了，交通灾难，也许是飞机类型的好了。听起来真的很严重很可怕，对不对？我们有可能这个是没办法控制的，我们可能会在这个灾难中死亡，或者是受重伤或者是掉到海里面去，然后没有人来救你，听起来真的糟透了。但是如果假定你发生了这个情况下，你真的掉在海里，你虽然很彷徨无助，但是同时你不觉得你也很幸运吗？因为还有更糟的情况嘛，例如说就是直接死亡。所以尽管局势已经很糟了，但是总有比你现在更糟的情况，还有另一个更糟的局势。这是有一点点夸张跟极端的例子，但他想要强调的是说，你在现在的局势看来，也许你对现在的局势不是很满意，或者你觉得现在的状态是一个逆境，是一个大困难，是一个大挑战，但是总会有更多的情况是比你现在的局势还要更糟的。那相较之下，你不觉得现在的你就幸运得多吗？你的小主管一直给你加工作，一直给你加工作，然后你也没办法去拒绝他，然后就觉得糟透了，就累死了，然后这么多工作，然后你也推不掉，然后觉得很烦。但回过头来，你做这些工作是因为你们公司有接到客户，公司还可以继续营运下去，总比说公司今天没有客户，然后要开除人，然后把你开了还要好吧。这也是另一种举例跟想法，让心态去逆转哦。那有些人会讲说，听起来好像一种自我安慰，我觉得是有一点，但是总归都会让你在当下更愿意去接受那些你没有办法控制的逆境，因为很多挑战跟困境并不是自己决定的，而是大环境给你的，或者是旁人给你的，你推不掉，你必然得接受，那你此时就可以换一个念头去思考，也许就可以带来一些好运哦。 这些说法是从心理学家的。
美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并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生活最前线，
提供您最新最有趣的活动资讯。与您抓紧生活节奏。
众生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带着大家重新来回顾一下不同年代的流行音乐，这个大家很有感觉哦。听众朋友的年龄层不同，每个人觉得的流行不一样，像我的流行跟听众朋友的流行就不尽相同，但当你回想起那一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连带想起，哇，当时啊我几岁啊，听到这个歌啊好红好红哦，这个街头巷尾大家都会唱，哇，那歌手多有名多有名哦，这些回忆都非常的特别。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文献馆的馆长邓文宗馆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馆长你好。
主持人微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这个馆长哦，我们邀请到台北市立文献馆哦，大概一年会有一次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文献馆很精彩的这个特展相关的展览活动。那文献馆其实距离正声也不远哦，在中华路上面，大家很熟悉，很多听众朋友有时候那种闲暇要去到处逛逛，知道那个树心会馆那边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舒服的一个空间，在里面有很多展览。在今年的这个展览呢，我觉得主题也非常特别哦，它叫做请播 A 面第二首台北流行音乐风景特展。这个名字啊，请播 A 面第二首，就我们从名字来切入一下，这个我都还有印象。什么叫 A 面第二首？大家应该有印象那个录音带，这应该是馆长很熟悉的。
是，这个年纪可能都会知道是 A 有 A 面的这个 这样的不同。
对对对，就是我们在播录音带的时候啊，因为有两面嘛，啊，两面就是灌不同的歌曲。然后以前我们买那个歌手的录音带，上面也会印说，哦，哎，第一首什么什么歌，第二首什么什么歌。那你要播的时候，不像现在切歌按一键一键一键往后按了，哦，以前要一直播播播播播听，哎，现在是哪边？哦，再往后播播播，快转快快转。所以每个人要抓的那个 timing 不同，那大家就知道了，这一个名字非常非常的特别。想要问一下馆长，我们刚提到了请播 A 第二首，当初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很想问馆长说，为什么不是 A 面第一首，一定要第二首吗？对，
哎，是，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主题哈，在锁定的年代是50到90年代，
嗯，
那50到90年代听音乐的主要载体就是黑胶跟那个卡带，
嗯，
那这两种东西它因为制作上的一个原因呢，都会有一个 AV 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就是你可能就 A 面听完就要翻 B 面，
嗯，
啊，那为什么，所以说可能对于那个 CD 出现以后的新生代没有见过卡带跟黑胶的人，他可能就不太了解为什么有 A 面跟 B 面，
嗯，
啊，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第二首是什么意思，因为唱片公司在在卖这个卡带的时候，通常第一首就是他觉得是市场接受度最高
哦，
大家一听了就会马上喜欢的，
嗯，
但实际上以他们音乐人来讲，有时候觉得说，哎，他们心中有一首歌，他觉得很棒，
嗯，
但他觉得说，哎，好像市场上不一定能够接受，或是那么快的接受，
嗯，
他就会把它安排在第二首，
嗯，
就是让 A 第一首你听完之后，你会听到很有机会就会接到第二首，
哦，继续听下去，
是是。
嗯，
那这其实从历史上的这样歌曲来看，其实很多后来这歌曲都会自带流量，它就会成为比较聚拢的一些歌曲。
嗯，
啊，像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
嗯，
啊，或者是其他的歌曲，其实都是 A 面。
哦，哎，大家不妨家里有那个录音带有卡带，拿出来翻一下，你会发现，哎，说不定现在大家熟悉的歌曲都刚好是A 面第二首，
没错。
哦哦，哇，很酷的一个连结哦。确实，我刚刚讲卡带、录音带，就会让你回忆起说大家年轻时候哦那个流行音乐的风潮，然后买卡带，然后特别要去挑。哎，卡带小小的，我们家还有很多人家里面应该也都还有卡带。
哎，是。
对啊，然后只是说现在我们很多都数位化了嘛，嗯，你就不太会去买实体。不要讲 CD 啊，我们 CD 说不定现在也不太买了，嗯，都数位化了。但是确实哦。以前不同的这个世代会有它的一个魅力所在。刚刚馆长特别介绍到了，我们这一次这个特展啊，还是锁定了一些年龄区间啊，有一些年代的不同，从50开始哦，开始往后走。所以对于有一些比较这个资深的听众朋友，应该会觉得说，哦啊，这就是我年轻时候在听的哦，这个应该会特别有感觉。想要问看馆长，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有锁定这个展览区间的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范畴，那实际上到底展览什么样的内容呢？听起来好像都是音乐啊跟声音啊，但是我们不只是有听的，我们还有可以看的东西。
是，其实我们这一次讲的是我们在所就是在50到90年代人们在哪边听音乐，
嗯，
用什么方式听音乐，
嗯，
大家现在也许都觉得从串平台上欣赏音乐已经非常习以为常，但是过去的那个时代他们会有不同的一种听音乐的方式，
嗯，是，所以刚刚讲形式上就不太一样了，跟现在流行的形式不同，嗯，像刚刚讲早年大家黑胶卡带这些是最常见的啊，现在基本上这个大家都不太用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物件上面大家会看到卡带的部分，然后另外一块哦，因为文献馆大家知道他们每年做的这个特展不只是收集史料，也有一些特别的老物件会来给大家做展示，这也是馆长你们每年在做特展比较辛苦的地方吧。
是，我们其实会比较从一个历史纵深的角度去呈现，嗯，譬如说我们这个第一个年代50年代，大家可能很难想当时人们听音乐是到淡水河边的一个简，就一个比较简单的歌棚里面，
嗯，
然后你只要 在那边付个几毛钱的这个茶水费，
嗯，
就可以坐在那边悠闲的看着这个河景，然后有人唱歌给你听，
现场唱给你，
现场唱，
哦，那感觉很像我们那种街头艺人的概念。
是，当年那个年代，因为相对而言大家物资比较没那么发达，而且，嗯，说实在黑胶还是上流社会的人，
昂贵的，
对，很昂贵的，
嗯，
所以说一般人多欣赏音乐就是到淡水河边去，然后会有人去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台子上面找一些歌星来唱歌，而且呢，当时因为没有录音带，那你听了之后很喜欢怎么办？所以当场现场会有人卖那个叫刮坡
哦，歌册吗？还是，
就类似歌本这样子，
哦，
然后它上面会有简单的这个简谱，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听歌的时候，哦，一边看着这简谱，
嗯。
然后来去欣赏这音乐，因为你没有当时比较没有一个再重复把声音制造出来的一个设备。
哦，刚刚那讲到的是露天歌棚嘛，并且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化跟场景，
是，
并且现在老实说不太会这样唱了。但我觉得这个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我们有时候现在听到歌曲，如果你很喜欢，嗯，我们就会说，哎，我们去查一下歌词。或者就会查一下那个曲子，欸，自己例如说你有玩乐团，你有会乐，其实我来弹弹看，我也要来唱唱看，嗯，现在不是很流行 cover 吗？
是
啊，早年哦，喔，这个文化也有，只是比较传统一些些，比较朴实一些些。这是刚刚讲说在淡水河岸的这个风情哦，喔，欸，往后走有一块跟西本院寺也有连结，这不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树心会馆的位置吗？
欸，是那个，其实大家也很难想象说在我们西本院寺这个以前的日本寺院在光复之后，曾经有现今的国家台湾省交响乐团
哦，
他进驻
哦，所以这边也是一个音乐圣地。
是，当时是一个就是台湾真算是交响乐团的一个滥觞，是从这边开始。
哦，现在完全看不出来，因为改成不同的样子。
因为当时是属于等于是因为战争嘛，很多战争移民，嗯，主要是福建英专的一个校长带着他的子弟，跟结合本省的一些音乐人，在这边成立一个乐。
哦，欸，所以刚好大家去树心会馆这个看展的时候，那个现址就是刚刚讲到西本院寺的这个地方。
像资深艺人李静美，
嗯，
他的爸爸是李正发，他是就乐团的一个长笛手，
哦，
常常在这边做排练，
嗯。
然后当年有一些特别的一些音乐人啊，像杨三郎，
嗯，
他组织了黑猫的这个歌舞团，也是在这边进行排练。
嗯，所以不只是刚刚讲交响乐，还有点歌谣性质在里面。
是是，
哎，欸，感觉这时候的音乐变得好多种，很多元呢。
主要也是因为就战争移民，然后就很多
南来北往，
南来北往，很多各路人马，
嗯，
都到汇集到台北市来。
嗯，因为刚刚讲交响乐嘛，很多人还是觉得好像是那种什么上流社会听的嘛。但歌谣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比较庶民一点点，是不是？当时也是汇杂成不同族群，然后音乐的一种大熔炉的感觉。
是，当时在红楼有一些地方戏的演出，
oh.
他们也是在这边先做一个排练，
嗯，
因为就地理关系上很近
哦，这边排练完去红楼表演，那种感觉，哇，超酷的，我们可能过往都很少有机会认识跟了解哦，这是刚刚讲50年代的部分。往后走，其实台湾或者说台北其实的这个音乐的脉络也会受到其他国家的一些流行文化的影响。到60年代的时候，欸，开始有一些西洋音乐开始流行起来了，是吗？
是，
嗯，
大家看欣赏流行音乐好像觉得说，欸，好像流行音乐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其实它有时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感情，还有时代的声音，时代的变迁。
哦，
像为什么60年代开始大量的西洋歌曲进来，跟当时的这个整个冷战啊、韩战爆发啊，就是，嗯，我们接受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影响，
嗯，
就是美国在那边住就是等于是协防台湾，
哦，
然后很多美国人在中山北路活动，
嗯，
他们带来就一些文化的影响，
哦，
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是开始年轻的就接收这个听那个美国的歌曲，
哦，就是刚刚讲到说西洋的音乐嘛，然后大家好像有一种跟国际接轨的感觉。
对，因为究竟当时是美国算是世界强权嘛，
嗯，
大家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文化影响。
嗯，是。哎，其实谈到60年代啊，我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像我父母有时候在谈他们年轻时候听的歌，他说哎，某一个区间他们特别爱流行西洋流行音乐，他说那时候最红的都是一些国外的乐团啊，合唱团啊，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时候有一次他就说某一个区间特别流行所以，欸，有的时候大家的生命经验就刚好接得上，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才想想说哦，原来当时是因为什么什么关系，所以这些音乐在台湾走红。那不只是刚刚讲到说美军哦，这个在台湾这方面哦，然后有很多的西洋歌曲在中山北路大家可以去接触，往后走也有一些台湾本土的声音，就跟我们所学习到的历史脉络一样，就是会有那种复兴的感觉。听国外听久了啊，就会有这个本土的音乐人会说：“哎，我们要来唱自己的歌。”这个对大家来讲也蛮熟悉的。
的确，就像主持人讲，就是刚刚究竟当初可能开始接触这种美国流行音乐的时候，又觉得说哇，想要去拥抱那样的一个影响。可听久了之后，就开始有人会质疑说：“那我们自己的歌呢？”所以说在70年代有一位李双泽先生，
嗯，
他就说诶，我们喝可口可乐，在美国也喝可口可乐，在台湾也喝可口可乐，结果在台湾呢在美国也听美国流行音乐，
嗯，
然后他回到台湾我们还要听，只是唱他们的流行音乐嘛，
嗯，
他们就开始，他就主张说其实我们应该要唱自己的歌。
哦，所以那时候有很多歌大家就很熟悉，大家典型的台湾民谣，然后还有刚才讲唱自己的歌嘛，所以有一些歌曲大家很熟悉，美丽岛哦，这些歌就是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所以很多听众朋友此时就突然可以串联起啊，原来是这样，那些歌是这样长出来的。但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爱听歌啊，你在当下其实你也不太知道那个原因跟脉络，
是是，
我们当时就说哦，这歌朗朗上口嘛，哎，然后最近很常听到，很流行，人人都会唱，但是其实背后也有它的脉络。那不只是刚刚讲的说唱自己的歌，70年代之后台北中山堂啊，哦，也加入了这一个大混战嘛，因为中山堂离我们公司也超级近啊，
是啊，
所以我每次看到就是文献馆的展览，就里面串起了这个我们刚刚提这一区台北城区的一些脉络，哎，嗯，中山堂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嗯，算什么地标嘛？因为它以前是工会堂嘛，嗯，
对，
它有很多政治的背景，它以前有很多有趣的历史，然后它现在转型成一个像是表演厅的形式，
嗯嗯嗯嗯，
在这边我们展览里面还有特别介绍到中山堂，主要是为了展现出中山堂什么样的一个脉络呢？
就像主持人讲的，日据时代中山堂的名称是叫工会堂，
哦，
等于是大家公民聚集的一个地方，
嗯，
听音乐啊，去看文化表演的地方，所以其实中山堂一直扮演着这样的一个类似像一个城市的舞台的这个角色，
嗯，
所以说在到7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台湾已经进入到某一个阶段，然后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大家文化的活动也开始比较多，那其实文化活动多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地方去发表，然后去融会，
哦，一个表演场所啦。
对，其实中山堂就在当时的话几乎就是最代表性的一个地方，
嗯，
包括林怀民创办的云门舞集，
嗯，
啊，还有杨玄的这个现代民谣的演唱会都是在这边来开始。
嗯，哎，能登上中山堂就代表你很厉害了。
是。
就跟我们现在讲说你可以登上那个国家戏剧院国家音乐厅是一样同等级的，就是很 pro, 然后非常非常有水准，然后很厉害的这个表演团体。哎，确实哦，我们这样回忆起来你会发现我们开始把自己年轻时代跟音乐的连结，庶民文化的一个回忆，还有台湾台北的一个历史脉络去做一些串接。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我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一份心。天黑了，路发延续到黎明，我的思念
前已进入汛期，这里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P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文献馆的馆长邓文宗馆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馆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馆长跟我们分享的就是现在正在台北市立文献馆树心会馆正在举办的特展，请播 A 面第二首台北流行音乐风景特展。每一次在树心会馆这个特展都可以串起大家不同时代的回忆，这一次串起来的就是透过这个流行音乐啦。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啊，这个50年代、60年代甚至走到70年代不管是音乐的一些流行风格的改变，还有说在大台北地区有一些地点也是这些音乐发生的重要场景。往后走大家印象更深刻了，这个70年代这个民歌西餐厅，这应该是很多人想到老音乐会先想到的地方。当时好流行，我有问过我妈妈，她说以前就是你要约会最高级就是要去民歌西餐厅。就是说她会讲现在也有啦，就像我们讲说有驻唱歌手，她说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你就点歌，然后歌手在前面演唱，然后你就要吃着西餐，哇，多高级多高级，这是当时最夯最流行的事情。其实民歌西餐厅的这个年代也要应运着，就是我们刚刚讲民歌的时代，也是现在很多人最觉得最经典的回忆，想必在特展当中这一方面也有所呈现。
的确，就像主持人讲，其实70年代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然后唱自己的歌成为最主要的一个风潮然后不仅这个男生要追女生的话，一定要带着一个吉他在旁边这样唱一唱，
很帅，这样是最帅的。
对对对。然后比较这个更进一阶的，就到西餐厅里面去驻唱，那当时曾蔚为一个风潮。然后1977年也是金韵奖的开始首度举办，那也发掘出很多很多的大家现在 非常熟悉的这些民歌的一个歌手。
嗯，所以这些都是大家最熟悉的回忆哦，甚至像刚刚讲到很多人想到就是要约会要去西餐厅，很高级的很流行的走在时尚的尖端。那当然现在啦，我们说现在的台湾你也是有一些驻唱歌手，但是跟当时民歌西餐厅的风格风情不太一样。大家也可以走进这个特展呢，重新回味一下当年民歌西餐厅的那个风光。那往后走哦，歌厅秀、餐厅秀，我当时这个秀场化也非常有名，因为像我们正声啊有一个节目叫我为你歌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牌的歌唱节目，我们有很多经典的这个资深歌手当年就是秀场走红。然后我们那时候跟那些老师们聊天，他们都讲说以前哦那就是他们的主要收入，并且那个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真的真的。
对，但是这个秀场文化现在也比较少了啦。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呢？
其实到80年代的时候就是典型的可能年轻人不知道，就是台湾集英趴棒的年代，然后股市上万点的年代，
当时就是钱大家经济起飞，
对，
前后的时候
台湾真的是到处都有机会，然后到处都可以赚钱这样子。所以当时的这个整个歌唱的这个形态也比较不一样了，都是走餐厅秀啊，歌厅秀比较嘻花的那种，
很华丽的那个风格，
是
然后又唱又跳，
对。而且还结合了各种形式的表演，除了唱歌之外有舞蹈啊、魔术啊、相声，等于是一个综艺节目的一种方式。
就你去那边吃东西其实很忙，因为表演很华丽这样子。
没错没错。
从现在的角度你会觉得怂怂拜托以前可流行的。
是啊是啊，而且他穿那个歌手穿出来那个场都要类似像森巴舞那样子非常夸张的服装。
那个羽毛很多然后亮片 bling bling。
都 bling bling 的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我必须得说那个真的是你现场看是真正有实力你才能唱哦。不要想说人家只是嘻哈，因为他现在你还电音在后面，人家当年都是唱现场。所以刚提到这个秀场文化，甚至在我们的这个特展里面有特别跟大家介绍到太阳城狮子林东王西餐厅，像狮子林嘛，现在我跟你说现在狮子林看起来就是超级像落寞的地方。我也很难想象以前那边人满为患。
是啊，是，
就是这些老建物其实也都在台北的各个角落
曾经风光过。
对，那这也是台湾很特殊的一个音乐文化的脉络。往后走到80年代90年代就更近了当时就是大家很熟悉嘛，滚石的歌手们，哇，当时也是强权哦，好像那时候唱片公司也没几家，但是能进唱片公司都是佼佼者。
其实当时就是整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华语业的发展已经几乎到了顶峰，然后光台根据统计啊，全台就有2000家的以上的唱片行，然后台北市就有500多家，就到处都是都是这个大家对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喜好是非常的高，而且再加上当时80年代楚留香的这个连续剧的播出，引发了一个一个很大的一个流行，那也香港方面的还有东南亚方面的歌手也慢慢的都来到台湾来去做发展。
是，往90年代更是如此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还有乐团正流行，这个是对比较近代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更有感了。
的确，因为其实到90年代的时候这种独立音乐或独立乐团就开始发展。
对。
然后的这个听音乐的分众市场越来越明显，会有各种个形态的一些发展。另外就是国际的，包括从美国还有刚刚讲的这些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的歌手也都来到台湾，那台湾就已经几乎是变成国际华语歌坛最主要的一个基地。
是，所以你看我们帮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从50走到90嘛，那它其实比较多的区间是比较早年的，比较久一点点的，但是透过我们刚刚提到特展的一个介绍，让大家重新回忆一下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一些音乐魅力。蛮好奇的馆长，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特展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大家进入我们的特展当中一定要一睹为快的这也是我每次去看特展我都会特别看的， 因为你说历史嘛，大家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概念或印象，最重要就是看一些这个文献馆哦，特别找来的这个老物件。
是，像我们这一次特展的这个场所里面，它一进去就是有一个类似像一个淡水河的一个流动的一个意象
哦，
然后在这个淡水河上就依据的陈列着从50到90年代曾经非常红的这些歌曲，
嗯，
然后其中有一张就是你看前面的话，大概1958年，当年的一个民凤唱片，
嗯，
它有一个叫紫薇演唱的《绿岛小夜曲》
哦，
当时的第一次发表的那个唱盘在哪里
啊？是哦，
对，
绿岛小夜曲大家知道啊，那你要看第一张唱片的样子，
是1958年，我想大概比多数人的这个年纪都还要大。
对对对，老物件我觉得也是我们很值得看的地方。
是是，那另外还有一个1968年的刘福柱
《
西门町之夜》，有收录一首《一见你就笑》这一首歌曲。
哦，哇，我有很多唱片类型的老物件。
是，其实我这一次我看的这个50到90年代这音乐，大家也好像觉得说它好像都是老音乐了，可是实际上其实在当年都是最潮而且是最流行的，
嗯，走在时代的前端。我们现在是因为现在已经2025了啦，所以都觉得那一切都是老了。
对，
但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讲，那就是最流行的、最时尚的音乐。
没错，
馆长，除了我们刚刚讲唱片这一块，我们还有什么地方是值得大家特别来走访、来欣赏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里面也有布置了三个场景哈、第一个是淡水河歌棚，一个是像剧场化的一个场景
哦，
具有这个一个大幅的输出跟一个李火珍的照片
哦，
然后来呈现当时淡水歌棚的那种气氛。
嗯，
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场景是就是显现那个歌厅秀，有两个这个策展人有去找了两个当时的这个歌唱者的穿着的那种比较夸张福利的服装陈列在那边、可以让你去感受到整个在歌厅秀的那个现场一个氛围。
哇，所以你真的可以透过特展好像走进那个时代里面。
其实那当时我们听流行音乐其实都多数都不是自己去说去买，马上就是知道了这首歌去买。其实你都是走在街上
哦，
很多人就会放你听，
是有店家里面什么？
对，店家，因为当时是比较，当时还这个制裁权的观念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严格，
嗯，
所以说当时几乎都是你到走到夜市啊，或者走到一些营业场所，他们就会播放最流行的歌曲给你听。
哦，听着听着就会唱了，然后就说那个去查一下那个歌手是谁。
没错。
哇，其实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很有意思。像刚刚讲说，以前那个智慧财产权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啊，在我年纪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我还真的有遇过大人们会说喜欢什么歌，想办法去盗录。当然那是不好不对的行为，但当时也没有那么健全的观念。
是，当时还有这样主持人讲那种代客录音的这种
产业。哦，对对对，就是说因为我喜欢很多首嘛，我想把它灌在一起嘛，
是是是，
然后只想要自制一张我自己喜欢的那个内容跟唱片，然后会有代客录音。
我们有问了这个之间这个策展人，其中有放一张那个当年那个梁祝那时候非常在5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个电影，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当时是谁发行，他说当时的发行就是在现场电影播放的现场，唱片公司直接到去录音，
现场收音收钱，
现场收音，然后就开始卖了，完全没有版权的这个概念，
并且那时候录音可能还会有一些杂讯什么之类的，
的确可能有旁边人也在咳嗽。
对，但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时代回忆，就像刚刚讲那个代客录音也是，你说现在那个大家不会去做这种事情了啦，但是当年就是你喜欢到，就是说你想尽办法想要留住那个声音，我想要3不5时都来听一下，
是是，
这个回忆真的是特别的有趣哦。其实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到啊，台北流行音乐风景特展《七国 A 面第二首》，不只是现在在台北市立文献馆的树新会馆有展览可以看，我们还有超多的活动。 动，很值得献给大家。我帮这个馆长细数了一下，有超多场的，有这个音乐讲座啊、音乐分享会啊、纪录片放映啊，还有歌唱大赛，欸，有太多可以去搜寻的部分。不过恰巧在这个周末就有活动，欸，想要先请馆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周末的活动哦。刚好是8月8号礼拜五的晚上，还有8月9号礼拜六的晚上，欸，是可以让大家听到现场的一些歌曲是吗？
欸，是的，其实8月8号我们的主题是我和我爸爸的青春歌单，主要是因为8月8号嘛，那就刚好也是爸爸
节，
然后我们很多人小时候听音乐都是因为爸爸妈妈在听什么，
或者我们跟着听，
对对对对对，就是跟着听或是跟着哼这样子，那其实这个都透过一个 DJ 啊，他去用各种元素及语种来去混搭这个变奏这样的一些经典金曲
哦。所以虽然是用 DJ 比较流行的方式，但是选的歌曲是比较怀旧的，
是是，我们就让这个老歌新唱这样子
哦，感觉很有意思。这是8月8号礼拜五晚上的7点半啊，会有我和我爸爸的青春歌单，这个也是在树心会馆里面，
是没错，
那8月9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也有一场这个这个 live 的音乐会是吗？
对，有两个陈永龙跟李德云两位歌手就这些经典的流行歌曲来进行复古不老派对的一个演唱
因为我们的这个演出地点就在树心会馆嘛，所以大家可以一边看展一边听。
对，我们想说既然是一展览嘛，当然如果说静态的展览之外一定要有音乐，
是是是，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刚刚讲说8月8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半，还有9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树心会馆哦，你不只可以看到我们提到的这一次的展览秦波 A 面第二首的特展，还会有歌手现场来做演唱，还有 DJ 的一个演出哦。选的曲目当然都是大家最熟悉的怀旧歌曲，大家都可以上网的来搜寻一下。那最后比较尾声的活动是这个怀旧金曲歌唱大赛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热衷，因为大家都喜欢唱歌。
的确，其实高手在民间，我们也期待这个歌唱大赛会看到一些高手出现。
有有有，我觉得这个各位爸爸妈妈们应该都很会唱哦，并且唱的就是怀旧金曲。那馆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台北市立文献馆树心会馆的一个开馆时间，让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来看我们的特展。
这段时间的话，我们大概从每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来做开馆，但是星期一是休馆
哦，星期一是休馆的，那礼拜二一直日都可以来欣赏我们的特展哦。这个特展一路会到这个10月19号，其实蛮长的啊。那有空可以去逛逛哦。台北市立文献馆树心会馆其实就在中华路上面哦，中华路一段上面，你会看到有个像钟楼吗？
对，
一个钟塔的那个造型，那边就是树心会馆，非常好找啊。你搭捷运的话，到西门站再步行就可以了。
是，
非常推荐大家来参加哦。
对，而且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没有新歌的唱片行的一个卖店
哦，好酷哦！
那你除了听歌看展，还可以买旧的这个流行歌曲
哦，这个应该会蛮夯的哦，是一个复刻的快闪店，
是让你回味这种在这个唱片行里面挖宝的这种感觉。
是是是，大家有机会的话呢，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台北市立文献馆树心会馆来欣赏这一次的特展哦，秦波 A 面第二首台北流行音乐风景特展。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文献馆的馆长邓文宗馆长来为我们做的介绍，非常谢谢馆长。
好，谢谢主持人。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股长期走阳，与强者为伍，009811就是关键。集结美股50大企业核心战力，攻守坚强。
快搜寻009811，统一美国50 ETF，加入美股精锐战队，7月29日挂牌，下单代号00981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
啊，台风要来嘞！
刚才是嘞，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成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进霉纹，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